空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
老师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芳。
今天我们要查考保罗的罗马书第16章，我们先谈一下个人认为的最重要的真理。我认为最重要的真理是在罗马书第16章一节二节，到底基督徒怎样看妇女在教会里的侍奉呢？菲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或者是耀眼。当一个基督徒从一间教会到另外一间他所不认识的教会去，他需要带一封举荐他的信去，因为使徒保罗举荐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菲比可能是带保罗的罗马书信给罗马信徒的人。坚格里是哥林多的一个港口，那里有一间教会，菲比是那间教会的女执事。第一，菲比实际是一个仆人而不是女执事，虽然在原文仆人一词就是执事，但是那不保证菲比在教会里担任某一个职位。按照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所有的基督徒包括男女都该在教会里有侍奉。菲比的侍奉类似执事的侍奉，就是怜悯贫穷人、有病和无助的人，而菲比的工作是接待客旅。保罗认为他的侍奉是属于接待者、助手，他帮助了许多人，也帮助了保罗，那也表示他可能接待从东方到西方来的客旅，他也可能是位有善心、肯助人的人，具有敏锐的心思，他可以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九节十节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五节所提到的妇女相比，那些妇女也有相同的侍奉。虽然菲比有特定的侍奉，那并不是说他在教会里当执事。第二，仆人与执事的分别，原文是用仆人这个字，按照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基督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工作或侍奉，神赐基督徒不同的恩赐，是为服侍、建造和装备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称一种特殊的属灵恩赐为做执事的恩赐，这与帮助人的恩赐相关。这两种恩赐都不是指在教会任职，而是指才干和渴望。那些圣灵所赐予在某方面做侍奉的基督徒，除了要做仆人，除了做执事的属灵恩赐之外，还有就是在教会里掌执事之职分。在主后30到32年， 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特别的需要，在教会里有帮助穷困寡妇的，但那些说希腊话的寡妇却不知道因何故被忽略了。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式的选出七个人来专责这特殊的问题。按照《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这些弟兄专门管理这事，直到事情明显的解决了为止。后来其中一位名叫腓力的就不再当执事，而在撒玛利亚布道。在主后62年63年间，圣经只在腓力比和以弗所这两地的教会提到那里没有执事的职位，他们与长老的职务清楚地分别出来。当执事要符合某些特别资格的，虽然他们的工作没有描述出来，但是他们确实不是教会的领袖，也不是担任长老的工作。第三，在教会中有女执事吗？罗马书第16章第一节，执事它的原文是指男性，有些基督徒想把它翻译成女执事，但是圣经并没有讲到在任何教会的职务上或长老及执事的职务上有女性。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1节说，女执事原文是女人，不是执事，否则在希腊原文就该用女执事那个词，它也不是指执事的妻子，否则在希腊原文也该用另外一个词。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说的极可能是另外一批妇女，她们并非担任什么职位，而是在以弗所教会里做某种特别的侍奉。如提摩太前书第5章3到16节清楚地指出。第四，有关妇女在教会里的总结，虽然按加拉太书第3章第28节，男女同样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按照创世纪1到3章、哥林多前书第11章和第14章、以弗所书第5章、哥罗西书第3章、提摩太前书2章、3章和5章、提多书2章和彼得前书3章，神在创造之后即在基督的再造之后，对于男女的计划安排和要求都确实不同。虽然他们在神眼中是平等的，但是神在婚姻关系上赋予男女有不同的功用，在教会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基督徒要避免两个极端，他们必须避免按例妇女在教会承担任何职务，因为圣经并没有根据可以如此行。他们又必须避免忽略那些有才干、虔诚及敏锐的妇女所能为教会提供的重要而且宝贵的侍奉。
我认为最重要的真理是在罗马书第16章的第5节。在罗马的基督教会是怎样聚会的呢？从罗马书第16章中显示，他们是在家庭教会聚会。罗马的教会是在几个家庭聚集。第16章第5节说，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家是个聚会点。这个家庭教会可能不限于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也必包括几个家庭。这里特别提到他们这个家庭教会，也表示在罗马不止他这一家是聚会点。罗马书第16章第14节说，问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第15节说，问 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这可能指在罗马的两间以上的家庭教会的成员。这些教会与这里所提到的人有关联。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罗马有几间家庭教会。
接着我们借着提问题来探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个问题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是使徒吗？
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可能是保罗的亲戚，但也是他的同乡。他叫尤尼亚，并不表示是个妇女，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节，以利亚和耶利米也有相同的结尾名字。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曾经一度与保罗一同被囚禁，他们被称为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使徒一词严格说只是指成为使徒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七节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作为在基督的使徒中有名望的，或在教会的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因为他们在使徒保罗之前就成为基督徒，所以就被使徒彼得、约翰等所尊敬。使徒一词广义上可指较大的一批人，如巴拿巴、以巴佛提、亚波罗和提摩太。他们都是传福音，也是由教会差派出去的。今天我们会称他们为宣教士。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可能是由教会差派出去，所以那一句可以解释为在教会的宣教士中是有名望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节。老师，所谓的被神试验过，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在难处中受试验。基督徒在生命的难处中必须经过试验。第十节说，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一个基督徒在什么时候经过试验呢？神特别使用难处、试炼、试探和苦难来考验基督徒，以发展他们的基督徒性格。当基督徒在难处、试炼、试探和苦难中仍然忠于基督和信仰，那么他就好像被神考验过了，通过了考试一样。那样的基督徒必满心知道神喜悦他、赞赏他。基督徒在人生的难处中必须忠于神，只有那样才得到神的喜悦。第二，在行为方面受到试验。基督徒在聚会中，他的行为要受到神的考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主餐是与爱宴一起庆祝的。爱宴就是信徒一起聚餐，有些信徒自私，带了食物来自己吃，不等其他信徒，也不与没有带食物来的信徒分享。有些行为不当，喝醉酒，神借着聚会试验基督徒的行为，也在日常生活中试验他们。所以基督徒在任何环境都要有基督徒的表现，只有那样才能蒙神的喜悦。第三，在属灵训练和管教上受试验。 基督徒在属灵训练和管教上要受到神的考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到27节用运动的比喻来劝基督徒要接受严格的训练，为生命中清晰目标奔跑及打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接受神的考验与被神取消资格是相反的。为了不被神取消资格，基督徒必须有节制，生活有清晰的目标，只有那样才能够得神的喜悦。第四，在解释圣经上得神的喜悦。基督徒在解释圣经上要受到考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每个教会领袖必须像提摩太一样，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不可歪曲真理。这是教会领袖的一大责任，因此教会要尽力训练教会领袖按照正义分解圣经。教会领袖必须正确地解释圣经，只有这样才得神的喜悦。第五，在侍奉上得神的喜悦。基督徒在侍奉上要受到考验，讨神喜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12到18节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我们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因为蒙神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保罗首先在哥林多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后来一些假教师假使徒出来想影响信徒，使他们离开保罗。他们夸耀哥林多教会，好像那是他们的工作，也把自己推荐给哥林多的信徒，好像比使徒保罗更重要。保罗只是回答说，神要试验那些假使徒的工作，最终必不会悦纳他们，因为蒙神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基督徒领袖必须知道，神必要试验他们的侍奉，神或不许他们称许自己，或会悦纳他们。基督徒领袖不应该按自己的意思来侍奉，而是要按圣经的教训来侍奉，也不是独自侍奉，而是凡事依靠神，只有这样才会蒙神的喜悦。下面一个问题是在罗马书第16章第16节，我们怎样解释基督徒的圣洁亲嘴呢？
罗马书第16章第16节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新约显示基督徒有亲嘴问安的习惯。第一，亲嘴表示彼此亲爱，按路加福音第7章第36节到第50节，当西门邀请耶稣来吃饭，他没有与耶稣亲嘴，但那位有罪的妇人来到，却不住地用嘴亲耶稣的脚。这段经文显示亲爱的感情是要表达出来，在耶稣时代是用亲嘴来表达。今天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应该按自己文化所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所使用的方式必须适当。例如在某些国家，弟兄相见会互相拥抱。第二， 亲嘴应该出于真诚的感情。按路加福音第22章第47节48节，犹大出卖耶稣，他与耶稣的亲嘴并非真诚，基督徒不应该学犹大。这段经文显示，基督徒用亲嘴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情感必须要真实和真诚。第三，亲嘴应该出于圣洁的感情。按罗马书第16章第16节和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2节，保罗劝信徒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圣洁是指为神与罪隔绝，所以圣洁的亲嘴包括了三方面，就是互相亲嘴的两人与看见和知道一切事的神。亲嘴不可以冷漠及无意义，而另一方面也不可出于错误的渴望和动机。这经文显示亲嘴必须有意义，象征着彼此分享基督的爱及彼此关顾。亲嘴表达信徒之间的爱和互相帮助，以致为神远离罪恶。第四，亲嘴应该是普通表达情感的方式。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6节，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亲嘴也表示信徒之间要彼此和睦，不分彼此。第五，亲嘴应该是表达出爱心。按彼得前书第5章第14节，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亲嘴又表示信徒有责任彼此相爱。最后，有关亲嘴的历史，有证据显示圣洁的亲嘴一直传到第13世纪西方的教会。今天在科普特教会仍然有这种习俗。在某些文化里，异性的接触比较严格的限制，世界各国的基督徒应该自行决定适当的情感表达方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罗马书第16章第17节18节，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假教师呢？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罗马书第16章第17、18节说，那些离开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一，圣经并没有提到假教师是罗马教会的会友，因为保罗称许罗马的信徒对基督的顺服。假教师可能是外来人，游行的假教师和假传教士，有些可能思想开放，完全抗拒神的律法，教导人任意犯罪。他们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就是只服侍自己，而不是基督。他们用花言巧语诱惑人，这正是今天假教师的特点。他们败坏了福音的纯洁和单纯。信徒必须留意躲避他们，而不是抵挡他们，因为恐怕他们太强，一般信徒挡不住。使徒约翰也提醒信徒不要接待假教师到家里，因为接待他就与他的邪恶工作有份了。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见。